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9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讲清三退与保命的逻辑关系，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日。前些日子讲真相时给一个人做了三退后，他提到之前有大法弟子给他讲过三退，但是没听明白便没有三退。大法基本真相与自分真相我们都很清楚，也能讲明白。在我目前的层次上认为，在讲三退保命时涉及到一些逻辑在里面，尤其是面对80后90后的人，也包括一些年长的人听真相时，可能这个逻辑我们没有讲清，那么他们可能会敷衍或不退。其实这个三退与保命的逻辑我也是在近期突然贯通起来的，在此真诚地感谢师父给予的智慧。我是在读师父各地讲法一到十五的过程中悟到了这些。开始讲真相时真是不知怎么讲，师父看到我有这颗心，从看各地讲法一开始就给我提示指导怎么讲。师父讲的某一两句话一下就能破开邪党的谎言，直指人心。当时我的心真是太激动了，越看越明白应该怎么讲真相了。每一次看各地讲法都能给我一些提示，而且效果特好，因为都刻到脑子里了，时间也有点长了，很遗憾不能把那些法一句一句地摘写下来。建议同修也多看看师父的各地讲法吧，必有收获。以下是我在讲三退与保命的说法，把此逻辑写出来，希望能给各位同修一些借鉴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路，也不能千篇一律。我会这样说，您听说过三退能保命吗？钱上也有写三退的，您看到过吗？三退就是退党、退团、退少先队。您入过什么呀？咱们上学时都戴过红领巾，那就是入过少先队。您怎么能说什么都没入过呢？您还记得吧？我们在加入他的时候，都曾举着拳头向他发过一个誓，把生命献给他，为他奋斗终生，牺牲一切。您知道吗？在中国古代，这就是毒誓，这个毒誓可是要应验的。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党，可没有一个叫人发这样毒誓的。咱们民间有一些有特异功能的人看到，凡是发过这个毒誓的人，都会在脑门上打上一个印记，也叫兽印，就是邪党旗子上的那个锤子和镰刀，这就是你永远归他管的记号。他干的所有坏事都有你一份，老天灭他的时候，你就是他的陪葬，可不可怕？三退就是把那个印记给你抹去，把那个毒誓作废，老天灭他时就没有你的事了，这就是三退。那么三退怎么和保命扯上关系了？首先说一点，党派是党派，国家是国家，中共不等于中国，这是两码事。你知道自从共产党在中国执政以来就搞运动，什么三反、五反、反右、大跃进、三年自然灾害、四清、文化大革命、89年的六四、99年又开始迫害法轮功。你知道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多少人吗？3900多万，差不多4000万人。你知道各种运动加在一起它迫害死了多少人吗？8000多万啊，这可是8000多万条命呀。咱老百姓都知道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杀一个人都要偿命的，那么这8000多万条命由谁来还？一个人做什么事都会有报应，做好事有善报，做坏事有恶报。一个人是这样，那么一个团体或一个政党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一般常人都会回答是。我会接着说，那么这些坏事是邪党干的，那是不是得由邪党来还？邪党又不是人，它是由党团队员组成的，那是不是就得由这些党团队员来还？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人的道德在急速的下滑，老人摔倒了没人敢扶，都不知道雷锋是谁了。从婴幼儿、小学、初高中生30岁以下的年轻人无故失踪，大概都是被活摘了器官。在网上每天几乎都能看到这样的消息，还有官场腐败、金融腐败、教育腐败、医疗腐败、养老腐败，腐败抓腐败，从上坏到下，抓个贪官都是贪污多少个亿，就烂到这种程度了。人不治天治，现在的中共和前苏联解体前是一样的腐败，保不齐哪天中共就解体了。中共解体了，但中国还是中国。中共解体了，没了，那这些血债不就得由那些没三退的人还吗？那怎么还？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在中国已经发生了两次疫情了，2003年的非典和2019年的新冠，到现在还没有结束。还有各种天灾人祸，地震、台风、水灾、火灾等等，老百姓都说这是上天收人来了。最倒霉的是在疫情期间，所有人都打了科兴的疫苗，人们都在说这是破坏了人体的免疫系统，致使很多人都有后遗症，致使很多人得了白血病、癌症、肺结节等病。现在的流感也比早些年严重多了，全身疼痛、发烧、刀片嗓等，真能要人命。死亡的人不只是老人和小孩，青壮年死亡的比例也在增加。那你说，现在的人道德素质在急速下滑，再加上免疫系统被破坏，那有没有可能会再来一个第三次疫情？那可是相当危险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散退保命，把兽印抹下去，把毒誓作废，避免以后被淘汰，这就是保你的命。一般说到这儿，常人也就明白了，然后帮他起化名，解除担忧。我会说，坦诚地说，和你说这个，很多人都有点害怕，或者担心有没有什么影响。咱们中国人讲，三尺头上有神灵，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神灵也知道你会担心，所以起个化名也算数。你说好或说同意，他们就帮你把兽印抹下去了。但你要不认可或不同意，那神灵也不管。心里想着到期或超龄了，就算自动退出了，那不算数，神灵不会帮你抹去兽印的。建议你还是把加入过的邪党组织退出来吧，抹去兽印。今天咱们是缘分，借我的口把这个保命保平安的好事告诉了你。这个事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三尺头上的神灵知。三退了，你心里得知道，你再也不是党团队员了，兽印也没了。请问你贵姓，怎么称呼？你是用真名还是用化名退？这时他就会告诉你他的姓或名，或起个化名，化名必须他本人同意。再告诉他，现在你已经安全了，全家人都安全才好啊。你要把我今天对你讲的话告诉家人，叫他们也退出了保命。找不到大法弟子帮你退，可以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纸币上，注明退什么，花出去也同样有效。并要常念法轮大法号、真善人号，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我这个方法对常人讲真相一般效果都很好，但有些人讲后效果也不同，最起码常人明白了一些逻辑，也算是为他们在听真相时做了一些铺垫。不同情况要智慧地讲，希望我的经验对同修能有些帮助，如有不当请指正，谢谢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放下自我，圆融整体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29日。 我是1996年正式走入修炼的大法弟子，今年59岁。小时候我常常问母亲，人死了之后，思想中还想什么呢？母亲说，人死如灯灭。而我总觉得人不会一死了之，人从哪里来，最终要到哪里去，这个永恒的话题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。因为我找不到满意的答案，所以性格中多了几分多愁善感。上学后受学党无神论的影响，只相信实证科学，对科学解释不了就认为是迷信。可悲的是还把这种错误认识当作人生指南。直到工作结婚后，我看不惯单位那些人的趋炎附势、阿谀奉承、勾心斗角，所以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。工作中活我没少干，好处却是别人的，活得郁闷，非常不开心。婚姻的不如意也经常让我以泪洗面。不知不觉中身体患上多种疾病，神经性偏头痛、乙肝、心脏偷停、风湿病等，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199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有位远房亲戚和我说，他学了法轮功，不但没病了，还能今生一世修成佛。我听了很震撼，又觉得像天方夜谭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啊？当时的我根本不相信有神佛的存在，认为都是虚无缥缈的，只是人精神上的一种寄托罢了。一，挣脱无神论的枷锁，走入修炼。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。1995年，婆婆从这位亲戚那借一本《转法轮》，我拿回家后，就迫不及待地想看看，这里边到底说了什么。第一遍一气呵成，看完后觉得这本书说得太好太正了，但由于受无神论的影响，并没有走进大法中来。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在一个屋子里，我看到窗外有个40岁左右的男子正在窗前的地上弯腰刨地，刨的面积是个长方形，那个窗户是古时候的那种，窗户上有很多木条搭成的方块，上面糊的窗户纸，窗户是向外向上掀起的。那人起身在窗户前练了几个太极拳动作，然后远处漆黑的地方，咔的一声，一座冰山瞬间照得雪亮，从冰山上刷的一下下来三个人，中间那位是大肚弥勒佛，手里拿个芭蕉扇，一摇晃哈哈一笑，旁边两个是八仙中的两位。我一看，原来真有神仙啊，梦里都惊呆了。这时那人收拾不练了，接着刨地，从坑里拿出了一个大约为三层圆形蛋糕递给我，什么话都没说。我把蛋糕默默地放到旁边的窗台上，心里想把这蛋糕送给两个姐姐吃。紧接着中年男子又给我一本古书，很厚，大小比 A4 纸大，纸张的颜色有些发黄，我拿来留给我自己了。直到1997年我才悟到，那位男子不就是师父吗？那本书不就是大法吗？蛋糕应该是福分吧。1996年3月份的一天，我晚上睡到半夜，突然醒来，看到眼前有个屏幕很亮，里面有一朵花瞬间开放。我把眼睛转向别处，屋里漆黑一片，只有我眼前是亮的。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，景象没有消失，还看到迅速旋转的花瓶由大变小等。我当时脑子非常清醒，难道这就是天目所见吗？这一次经历彻底打碎了禁锢我头脑中无神论的枷锁，我看到了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，无法证实的另外空间的存在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天幕是谁帮我打开的，每晚半夜12点准时醒，就能看到一些景象。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佛教的书、假气功的书都看了，没有找到答案。 直到1996年秋天，由于身体总是累，浑身难受，我心想那就学法轮功吧。姐姐把师父大连讲法录影带请来一套到我家观看，看完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天目是师父给开的。师父为了度我，用开天目和梦中点化破除了我头脑中的无神论思想，使我真正的走入了修炼。感恩师父用各种方式点化我，启悟我的真觉，引领我回归。二，在不同的修炼阶段配合不同的救人项目。2002年底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成立了资料点，负责我周围这片同修的资料，包括打印资料、周刊、刻录光盘、制作大法书籍等。后来技术同修被绑架，电脑出了问题，不知道如何解决。我决定不等不靠，自己想办法，去电脑城买免激活的软件安装光盘，回来自己操作。没想到还真安上了，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信心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学装系统，找了一个会装系统的同修给我演示一遍如何装系统。那时电脑装系统没有无人值守的安装方式，都是系统装完再装软件，做安全设置等等，非常的慢，系统做完得需要一天的时间。我一看太麻烦，脑袋都大了，为了避免重装系统，我用还原软件做了几个还原点，这样系统一出问题我就还原，简单有效。打印机在大量打印后出了故障，我就把机器送售后维修点，工作人员拆卸过程中我就用心看，每一步都记在心里，以后机器出故障我自己就能维修了。在之后几年里，资料点帮过几次家，邪恶虽然很疯狂，但是资料点一直都比较平稳的运行。2008年，我因营救同修被绑架，被非法劳教一年。回来后，一直都在思考，救度众生的路我要怎么走。当时正好看了一篇海外同修的交流文章，里面讲述的是神韵演出现场，一个小保安的体会。在整台晚会中，观众目光的焦点都在舞台上，而台下任何一种干扰都会影响到众生得救，所以保安的责任就是维护好秩序。整台晚会的成功现场，每一个参与的同修都至关重要。神韵所有演出都不突出个人，展现的是整体配合救人。我明白了自己应该怎么做，就是放下自我去圆融补充。当时本地家庭资料点越来越多，而负责技术的同修却很少，我想我应该去弥补整体中欠缺的那部分，配合同修救人。因为我有这个愿望，师父就为我安排了这条路。我上天地行论坛下载关于电脑和打印机的技术资料，经常看看，电脑装系统的方法也简单了。很多同修的打印机出现的故障，几乎都是我刚遇到过并已解决的问题，所以我深切地感受到师父的精心安排，一环扣一环，基本都能维修好。渐渐的，我就成了同修默认的技术同修，但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，让我在这过程中修去自我，圆融整体，配合同修救人。2009年，我是开始了用手机讲真相救人，协调同修找到我，让我学会软件安装，如何拨打，然后负责教这片同修。协调同修看到手机讲真相力度大，就极力推广，让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。来学手机的同修，多大年龄的都有，有的年龄大，教几遍当时会了，回家就忘，还是不会。我就整理一本图文并茂教程，再从明慧网整理出一本如何讲真相的汇编，就这样慢慢的都学会了。听录音时听到有那么多的世人同意三退，感到无比的欣慰。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。三， 对先修心性后修机器的感悟。在维修打印机的过程中，也遇到很多提高心性的地方。记得有一次，姐姐同修的打印机出了问题，不能打印了。我去了之后，看到打印机放在柜子里，我钻不进去，机器的电源线拿出来费劲，只好把头伸进去查看，心里很不舒服，产生了怨气，一边看机器，嘴里一边叨咕着，看你家这破柜这么低，进也进不去，出也出不来。结果机器故障维修好之后，再开机闪四下，处理完这个故障又闪五下，这下我可警觉了，不是机器有问题，是我心性有问题了。机器是在提醒我，带着指责怨心，机器能修好吗？我赶紧在心里和师父说，师父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一定改。然后我关机再开机，一切正常。我真正体会到了，做任何事都不能忘了修自己。在这20多年维修机器的过程中，也有让我感触的事。一位同修的机器不知道为啥就是不好使了，开机后磨车不动，同修很着急，找我有空去看看，由于那几天忙就没来得及去。下周小组学法后，该同修说机器好了，我问他机器怎么好的，他说看着机器不动很着急，一想到你那么忙，我向内找自己，然后就和机器沟通，让他完成使命，免于被淘汰。说着说着，磨车慢慢地开始动了，机器好了。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，如果我当时去把故障维修好了，同修就不会有这么神奇的经历。先修心性后机器，找对了，机器不修就好了。看来真是万物皆有灵啊，他也在帮助人修。回首自己走过的这段正法修炼之路，有得到大法的喜悦，有修炼中的不足，有没做好的遗憾，也有众生得救的欣慰。在正法修炼仅剩的最后时间里，实修自己，放下对自我的执着，配合整体多救人。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，谢谢明慧同修的辛苦付出，同时也感谢技术论坛提供技术支持的同修们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最近所悟，真是一念之差》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1月31日。我修炼26年了，才学会上网，这是我第一次投稿，讲两件事，交流我最近的修炼所悟。一，最近有一位同修因平时不精进，出现和常人一样的咳嗽发烧，当成病了，病10多天了。他悔恨自己不好好修，现在什么都晚了。我去他家陪他学法练功，给他做饭收拾屋。我跟他交流说，是师父看你是块料，是师父不想落下你，叫你快点精进，再不精进就修不成了。今天做到精进实修，今天就是佛了，佛哪有病啊？同修听完一下精神了，真是一念之差。同修说，你放心吧，我一会儿就学法练功。我说，那你一会儿就好。他说，
姐，你不用来了。
第二天中午11点多，我问，怎么样了？他高兴地说，我好了。二，同修在磨难中真需要其他同修慈悲帮助。2024年6月份，大哥同修做完手术后不能自理，他姑娘也是同修，要雇我二弟同修当保姆。我二弟来我家说，三姐，你可别让大哥不吃药啊，大哥的俩姑娘都跟他说，你要想活着就得吃药。大哥没有正念，不在法上，就是常人，常人生老病死是正常的。我怕你再说他吃药不对，他要听你说吃药不对，他不吃了，要出生命危险，怎么办啊？我答应不去大哥那里了。第三天，我突然悟到，我都不管了，不把同修交给邪恶了吗？不行啊，我得和邪恶抢人。这是老同修，迫害他就是迫害我啊，这是毁灭一个生命群。我去了大哥家，大哥头朝东脚朝西躺着，盖着不厚不薄的棉被。我用清脆温暖的声音笑着说，大哥你看，师父和我一起来看你了。大哥一下抬起头了。我大哥王琪琪起了有10分钟，起来就要上厕所，一点一点地爬到地上后再往厕所爬。我说，大哥你哪条腿不会走？他说左腿。我说，有办法了，你站起来，站直，先迈左腿再迈右腿，一点一点地往前走，这就是否定就是力。他走1米远的时候，我说，大哥你看过唐僧取经的电影吗？他说看过。我说，唐僧念咒，孙悟空就疼，疼得在地上打滚，你的腿是邪恶干扰，不让你修，你念师父给你的口诀，只发正念口诀，邪恶就死了，你圆满了，这是圆满前的一次考验。大哥的正念解体了邪恶，大哥走到北窗台又走回来。我告诉大哥，迈一步念一句口诀，邪恶全灭了，不存在了。我问大哥吃饭了吗？大哥说他大姑娘女婿买了馒头和豆腐脑。我说，明天早晨你自己买，迈一步念一句口诀，邪恶死了，你幸福了，一不遭罪了，二你层次还提高了，三你正识大法，有救度众生，你又省钱，你俩姑娘多省心啊。大哥笑着说，对对。我说，大哥你好了，我就回家了。大哥送我，我俩人一边说一边走。大哥忘了自己有病了，一看都送到大道上了。大哥说，我穿的是拖鞋走出这么远。第二天，他大姑娘上我家，笑着说，三姑，我爸好啦，我用手机给我爸照相，发给我老妹了。我说，老妹，你还让爸吃药呢，你看，你爸没吃药，好啦，你看神不神？谢谢师尊，双手合十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